耳道自见，视经灵修。
敬重同工，
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。
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，就是在主里面督导你们、劝诫你们的人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工作，要以爱心格外尊重他们。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对众人要有耐心。
在最后一个段落，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做了一些琐碎但重要的提醒。首先，他劝导信徒敬重教会领袖。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，就是在主里面督导你们、劝诫你们的人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工作，要以爱心格外尊重他们。明显的，帖撒罗尼迦教会里也有一些带领性的同工，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如何选拔出来的，不过他们应该不会比其他信徒信主时间长很多，属灵知识和灵命深度也不会特别优秀，因此他们不一定得到信徒最多的尊重。这是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劝导帖撒罗尼迦信徒敬重他们的原因。保罗在他们中间仅仅三个星期，便已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和影响力。在最早期的信徒中间，保罗肯定被传颂为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使徒，被津津乐道，愈传愈神。伟人之后，任何接班者都是困难重重的，谁能跟保罗相比呢？就是其独特的蒙召经历，为传道全然摆上和牺牲一切的精神，以致作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创办者的特殊地位，已是接班人望尘莫及的了。帖撒罗尼迦应该是保罗所建立在欧洲的第二所教会，保罗以后，教会应该再没有外来的全职传道，负责教导和行政带领的都是信徒领袖。在没有特殊的训练装备，诸如受业于耶稣或主要使徒门下和专业认证的情况下，这些领袖很难取得某个毋庸置疑的客观资格，取信于同侪。他们只能借着后天努力，默默耕耘，积累关系和经验，逐渐争取别人的信任，但这个由怀疑到信任的过程肯定是不短的。人们会不会给予他们足够的成长和成熟的时间空间，倒是另一个问题。先知在家乡不受尊重，除非是天生具魅力的自然领袖，一站出来便以鹤立鸡群、出类拔萃，否则多数人也就是在众人认可和接纳下才得以扮演带领的角色。通俗来说，便是个人给面子、通力合作，才让在下凑合全冲众人的领袖。保罗在这里劝勉信徒必须敬重在他们中间全冲带领角色的领袖，不管他们的恩赐和能力是否足够，表现是否出色，就因他们愿意摆上，为教会付出时间和心力，也值得他们给予肯定和支持了。没有功也有劳，我们必须学习欣赏别人的长处，赞赏别人的付出，对服侍者给予爱心尊重，这样教会才能有效运作，才有一个让人成长的合一和谐的环境。保罗的第二个劝导是按时按需做人的建立工作。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 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对众人要有耐心。要是前面一句话是勉励信徒做好跟随者的角色，敬重带领他们的领袖，这句话便是勉励做领袖的，不畏困难，不避人言，坚持做好领袖角色。十三和十四节是相辅相成的。一间小教会没有多少行政事务，行政无非是人事处理，领袖主要的任务是理顺群体的人际关系，营建一个有助成长的环境，针对不同信徒的处境和需要给予鼓励和帮助。保罗提出一些具体指引，对不守规矩的人要给予警戒，对灰心的人给予勉励，对软弱的人加以扶助，在人成长的过程中常做忍耐。简单的说，按时分粮，按需牧养。做人的工作必须有忍耐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篇里，第一和最后的要求都是忍耐，只有这个要求是重复的。以弗所书四章二节，针对信徒关系的教导也离不开忍耐，可见忍耐在群体中的重要性。是的，生命成长是一个漫长过程，跟工厂大规模生产不同，生命成长总是个别而独特的，每个人的历程和速度都不尽相同，并且通常不会是直线进行的，总是前进三步，退后两步。建立生命者若是没有忍耐的心，急于求成，又或期望有怎样的投放便有相应回报，便很难坚持下去，只会为己为人增加挫折失败的经历。思想，保罗这两个分别对被带领者和带领者的教导是适用于任何处境的，包括今天我们所处的教会。许多教会都闹领袖荒，人们一方面抱怨找不到合适的领袖，另一方面也鲜有人愿意站出来承担领袖的角色。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很多，其中最主要的包括资讯发达，人们得以近距离观看别人，什么问题都一清二楚，不易对人美化神化。民主意识浓厚，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意见纷纭，不易讨好。批判精神强烈，喜欢挑别人毛病，责备的声音压倒性的多于赞美的。自我意识突出，人们倾向保护自身权益，对大我的牺牲精神相对减少。加上做在野党比执政党轻松愉快，不做事的人批评做事的人，要寻找做事的人便更难了。天生的领袖是罕有的，多数领袖都是培养出来的。我们必须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，设计一个让人锻炼的成长阶梯，也提供足够的督导和辅助，按部就班，才能建立新梯队的领袖，才有源源不绝的领袖供应。扪心自问，我们的教会是否是一个适合领袖崛起的环境呢？我们在扶立新一代领袖的仪式上又曾出过多少力呢？
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梁嘉林，播音林可辉。